哎，师傅好。
啊，你好。
哎，师傅好，我是北京刘美，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只能在冬天才能打这两次气呢？因为可能如果冬天这个时间段正好没时间的话，这一年就打不了。为什么不能多打
这
两次？
个原始老人有明确开示，这个心中心打气是你在冬天进行。春夏秋三季不宜打气，这是老人的开始，没说为什么。要是按古代说，禅宗也是冬参夏讲，冬天参禅，打坐参禅，夏天是讲述，也就是也是冬天打气，也没说为什么冬天，就是冬天打气这个事是说了，不管是禅宗还是我们的祖师心中心的祖师都是这么说的。都没说为什么要这样，都没说。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经常提到的，就是不敢见性，就是有师兄们提问题的时候，
我没
您
经
说
常提不敢见性，啥时候
不
说
是
不敢见？
不肯见性，就是说
不
您
肯
就说
见
他
性，
们
那
为
是
什
全都
么
有话呀。你要全都没话，我说不肯见性，哪能会对？那是错的。前头他有话，有啥话呀？他说。拳头打完了，我没见性，我就说那是你不肯见性。要拳
怎
头
么
没
理
那
解？
句话，我说不肯见性，怎么肯定做的这么说？
怎么理解这个不肯见性呢？就是对
他
照
不
自
肯
己
见
的
呢，不
问
肯不
题。
着，怎么理解不着相？他都这样问的，我就不肯不着相啊，不能离相，不肯不着相，这不就是不肯见性吗？
那我也想离相啊，我做不到呀。
所以要打坐修行嘛，打坐观照。
好的，师
光理
傅。
论上明白，那当然做不到喽。要需要实修才能做到啊！实修就是打坐观照，
好的，师傅知道了。
师傅就是宋慧芳师兄刚才他分享的是说他就是他在坐上就是可以不理妄念，一直持咒，轻松自然的持咒。可能以前还很用力啊，那个妄念那么多，老是要跟那个妄念斗嘛。现在你体会到无心理妄念，你妄念随便他来，我就只管吃我的咒，就这么轻松自然的持咒。他这个分享，然后师兄们就呀呀觉得这个状态很好，就想问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是，就想问这个状态的话，到底是？是定力所致，还是说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
哎，你好，师傅。
你好。
就是刚才这位师兄他提到了那个，就是都提到了这个持咒的时候要轻松自然，但是作为一些那个初学的呢，可能要是轻松自然的话，他就跑得很远了。是不是初学者他可以咬得稍微紧一点，然后再慢慢的锤炼了
是
之
对
后。
初学者说的，轻松自然正好是对初学者说的，因为初学者容易像你所说咬得死，正是因为他们咬得死，才告诉他们要轻松自然啊。
好了，知道了，
你
师
反
傅。
而认为咬得死是对的，就是颠倒了，相反，跟你说的意思相反，就是因为你提倡这个咬得死，这才提倡轻松自然了。
好的，知道了，谢谢师傅。
徐老师好，
你好，你好。
那个明心见性这个书里边有这样的叙述，我看得不明白，就是第十一页这里边，它的标题是一明心见性者，明心虚妄不可得，膝下狂心见真性也。在这个里边中间有一段这样的话，将原为一体之觉明，觉即明，明即觉，非有二致，分为觉明相对，觉外有明，明外有觉，觉为明所明，明为觉所觉，而成能所双立，即《楞严经》所谓性觉必明。妄为明觉也，就是这一段看不懂， 就是
这个你是看不懂姓绝必名，万为名绝，是看不懂这个呀，还是看不懂别的啥？你
就
是把你懂的地方说清楚。
在这里边的名是什么意思，绝是什么意思，就是都没有搞明白。
这样说，名是本体，绝是本体之用。打个比方吧，这个那个名就是真，那个绝就是亮。
名是灯，绝是亮。
绝是亮，就是名是名词，那个绝是动词。这样说，说名词动词能听懂。
啊。哎呀，解释的太明白了。名是名词，绝是动词。
啊，这样能明白吗？那就是名是名词，就是灯啊。绝是动词，就是照啊，那个灯会照，会发光。照谁啊？照灯自己，这就叫回光返照，如烛透光，还照主体，叫要这么说。
谢谢。
齐老师您好啊。
您好。
我想问问这个香严禅师，这个我看他的开悟的情况，我有几个疑问，来请问您一下。一个就是香严禅师和那个叫什么那个伟山禅师，原来是百丈禅师的弟子。这个香严禅师，这个思维啊，这个问一答词，就是非常的思维非常敏捷。但是结果呢，直到这个百丈禅师圆寂之后，他的师兄就是伟山开悟了，但香严禅师还没开悟。后来这个香严禅师就来到这个伟山那里去请法学习，结果的话，伟山就跟他讲，就说那个，你把这个生死的根本，也叫佛性本身的，你别用那个书上的语言说，你用自己话说一句。结果他说不出来。
你说原话。
啊，原话那就好。
这牵涉禅师说话了。
对对对，
你用翻译过来的了。
没错没错。
你那个过程你可以用翻译过来的话说，那过程。
好的好的。
牵涉到禅师的语言就得说原话。
对对对。伟山禅师问道，我听说在百丈仙师处，你能够问一答十，问十答百，这确实是你很聪明伶俐。但是
我
相信，
我听原话。
那原话我记不得了，这样我这次看了、这个。
那就查一查，查一查。
查一下。
先是到禅师语言就应该用原话。
好，意思吧，反正大致意思是这个意思。
那这意思就丢了，不用原话一翻译，把意思翻译丢了。他可不是说过程，说过程可以就说翻译的念翻译的。说到禅师语言就得原话。
反正我的重点倒不在这，我疑问重点不在这。就是说也就是说那个他找这个伟山叫伟山禅师告诉他，这个事儿我不能跟你讲，你只能自悟了。我现在跟你说破了，那么你以后会骂我。这是说的这个意思。后来呢，这个香严禅师就找一个地方就闭关了，相当于是就自己就把所有的书啊都不看了，都烧了，自己悟了。有次他就拿个石头，
是粥饭外，所有东西都不要了。对，
然后他就用石头好像一抛扎在竹子上，文竹开悟了，就写了很有名的开悟记。
你可能少说这个20年后，少说
了、对对对，是这里面是很关键的。他就是20年的苦参嘛，
关键的20年后。
对，
你看看，
结果他就，结果开悟之后，他写了个偈子叫“一即王所讥，更不假修辞，动容扬古道，不坠巧言机，处处无踪迹，深受外威仪，诸方达道者，闲言上上机”。这个诗写的挺好的，写完之后他就是啊，
挺好的，可以说挺好的，不错。
不撤啊？为什么不撤啊？
肯定不撤。那我晚上有一个上上机在吗？上上机可得吗？当然不撤、
哦、对对对、啊、然后他就马上烧香跪拜，说幸好的师兄啊，也就是伟山禅师没给他说破，要说破就没他今天这事儿。我的疑问就是，这事儿他怎么就没说破呢？这事说得破吗？明镜是明镜镜的事，他怎么能说破呢？
说了还知道了
啊？
说了以后还会有这机会呗？一说不成理论了。
对， 也就是因为没跟他讲，所以他产生疑情，疑了20年，导致他最后有个机缘开悟，可以这么理解吧？
这事没完，杨山又来了。
对，我说后面这第一个问题，我就说破这个疑问，我产这个疑问了，然后再说第二个吧。第二个，哎，这个仰山跟他们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那这个是兄弟嘛，都是为山禅师的弟子啊。
那也是为山禅师弟子啊。然后呢？
这个香岩去了微山的问法，微山还让他穿花头，他就这已经形成师徒关系了。虽然以前他跟微山是师兄弟
，
都在摆正上学，但是他在摆正没开悟啊，谁让他开悟，谁就是他师父。
没错，没错，没错。
那个是微山让他开悟了，杨山是微山的弟子，他也是微山弟子。那就是他师兄来了，杨山的师兄来了。
后来仰山慧济禅师听说这事儿，相当于是他们师兄弟仨嘛，就这个事情也来过来找香岩禅师验证。
听到他这个说法，他就说不见得，我得去搞搞他。他没有认为他说这个很好，晚上就会上升记载，他就没有认为他很这个很好。
所以他就要问。和尚赞叹师弟发明大师，就是伟山赞叹师弟发明大师，你是说说看。结果智贤禅师、香岩禅师就举上面一个寄语，伟仰山说这也许是，他没说肯定，也许是你的这个记忆，就熟悉记忆所成的，若有证物再说一遍，就相当于再让他考他了一下，对吧？考他一下，他就马上来了一句，去年穷，哎，不是穷，今年穷才真穷，去年穷还有立锥之地，今年穷立锥也无，那这不就很到位了吗？怎么还他说祖师禅如来禅领会，祖师禅
如来禅领会，祖师禅才能见你，
这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还是道理
啊？
对呀，这不还是道理的呀，
还是道理的，
非要这样，这后边那一个不要后边，后边那个你看还有修行开悟，还有那个痕迹了吗？
哦，
你念念最后那个可以。
好，最后一个，后来结果仰山禅师又问道：“这个禅宗祖师说，
我有一机胜过十亿，这个跟修行
若人不会
吗？
别
若人不会，对，沙弥是啥意思？
别换沙弥，沙弥
是
啥？”
哎呀，你不知道情况啊！杨山就称为沙弥，好多人都称他沙弥。
哦，他就直接对武山说的。
对，就不跟你说了，就这个别换沙弥，就不跟你说了。沙弥是杨山这个人，你不了解，你要禅宗公案读的多了，你就杨山号称沙弥。
那这个最后这一句什么意思呢？
对，
最后一句什么意思呢，金老师？就是我也
还有修行的痕迹在吗？这跟修行成道有关系吗？
跟修行成道没关系，但这
句话可以，这才可以，不是这样都不可以。
那这句话我这么理解还行吗？也就是说，你看我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佛性的体现。你会吗？你不会，
人家不犯，对啊，人家不犯，人家没有上风犯手，是你上风犯手。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
人家没痕迹，你有啥痕迹？人家说的话非常平常，你为什么非要挖掘出来这个意思？
这番话你不理解，
太平常了，人家说的话。
这样的话，仰山才放心，他确实错误，就这个过程。
是啊。最后这个有修行成就有这个意思吗？不还不是吗？我有一句什么事宜，你要是不领会，那你就我就跟你说了，别管啥你，我就跟你说了，你要不这个这是啊，哪有修行成就，哪有痕迹啊，不到这儿就不算。
那就是这
个你还有个成就在，你注意，你还有个成就在，还有一个成就也了不可得，还有这个在也不行，都不行。
那老师
这跟这毫无关系，真正的回归自然，这才对，这才可以。
那老师啊，那个如来禅和祖师禅的区别， 如来禅就相当于是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才产生了两个认识，如来禅和祖师禅，这才产生原先说那个一开始永嘉禅是在他前头，永嘉禅说的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空启动源，这个如来禅跟他这儿这个说并不是一个意思。永嘉禅师说那个 如来禅就是他后头说的那个祖师禅。
哦，对对对，
所以说你不能说永嘉禅师这是创立的如来禅，他这创立的祖师禅。我听到过这种说法，我说你都看看这个意境，永嘉禅师说的是他这个一样吗？顿觉了如来禅这个梦里明明有六趣，还劫后空空无大千，说的是这个呀、
啊？就如来禅用多了啊，就产生那种负面的一些概念，其实
那
个就不能用
了。祖师禅的意思，
所以
不能光看名词啊。
啊，
打这以后就打他，就打你说这个香莲这个以后，如来禅、祖师禅就开始哎分开了。这个都成了啥意思啊？就是都理解为这个意思了，里面上明白什么什么什么，这就都是如来禅了。祖师禅就是其实根本跟里面没关系，这就是祖师禅了。
嗯，
也就是说一般把如来禅契合禅理论这就说成如来禅了，实际上一开始如来禅没有这个意思，永嘉禅师那个时候所以说永嘉禅师讲的如来禅不是在这里如来禅。
对对对，哎，老师刚才这个说破此事啊，我还有点疑惑，这个说破是指什么呀？
啥破
就是那个他这个师兄就说这个本性方面的事儿，能不能给我说说？他说我不能跟你说，说破了你将来骂我。
你自己没有机会吧？你自己就没有机会开悟了。我不能告诉你，不能跟你说破，就这个。
那我觉得老人的一念不生，两两分明的灵知之境，这算说破吗？
你就看见老人这一句话了，你知道下边还有话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后面也知道，就是一种肯定，不再疑惑。那就是您的佛性，
你就叫他干，还有了呀？你不知道啊？
哎，
你不知道？我跟你说，
啊，什么灵不知不灵知的啊啊啊！
对呀，
什么灵？
对呀，是啊是啊，怎么样？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行，那这个事上结束了。徐老师，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好吧？就是我想打一个酒啊，回向父母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我那个。回向内容需要怎么改呢？
你的意思是回向词语，你觉得满意就行。假如你把这个词语编得好，以后大家都用你这个词语，
是吧？可以吗？在这打经中就是打一个叫回向父母，这个
你说在打经现场，人家打经你打酒，你回向父母这个事儿你不能跟我说，谁组织打经你跟他说，他允许不允许你这种情况？人家组织打击的人心里有数。
哦，明白。
要是他允许，我根本不会有意见。
是吧？
谁组织打击的人？就是
那这
道场那个组织者，道场主。
嗯。啊啊。
你现在在哪儿啊？
就在现场。在现场。
谁的现场？
就是那个七坝河。
人家问你吧。行了，
顺一下的，好的，我问他吧，
婚礼完就行
了。那就是回向人的话，
他说不行就不行。
好的，没问题。然后我就是想问齐老师，回向文你觉得哪种好一些？比如说回向这个，
这啥意思？这个话嘛，你不就是婚礼话吗？
啊，好，行，好的，好，谢老师啊，
好吧。
齐老师好，
你好。
我是4月13号灌的顶，刚打过百度来打七了。今天是第一天打七。你看我的想法对不对？我就想的话把这个七跟下来就行了。
怎么了？跟下来就行怎么了？
我就说我简单的想的话也没有像他们说若定啊或者其他想法，我的想法对不对？我就跟下来这个七就行了。
跟下这个七就行怎么了？他有啥不好吗？
对，其他我不要求行不行这样？
不存在行不行？哪有行不行的道理啊？
我就是说，就这样跟下来就行了，没有其他想法，就这样就走下去。
怎么了？这怎么了？你跟下来就行，怎么了？
你看别的那个师兄的话，现定啊、开悟啊、入定啊，这个想法我都没有，我就跟下来，就跟着师兄们打坐打下来就行了。
这谁能碍着你啊？碍着你的想法。谁能障碍你的想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发心呢、啊。
行，我就这样，行，就按照我的想法跟下来就行了。好，谢谢师傅。嗯，
师傅好。你好。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接触了，我这个你是所有在病中都挺舒服的，是那种感觉吗？
我还没听清楚了，你说的话。
你在就是那在入定的时候，是不是挺舒服的，哪个不同那种觉受？
这说到这儿就停止了，然后我接着说点啥？
不是那意思，因为我就想问，今天就好像是就是手脚都有动了啊，就说就像有点在入定的感觉，但是还是很疼，但是能忍受。我说这个是正常的。
哦，你是问你正常不正常？
对，
我现在就没有啥不正常的事啊，哪有啥正常？我跟你这样说，好像说个正常是蒙你的，说个不正常也是蒙你的，何必呢？说个正常不正常干什么呀？
嗯，齐老师您好，可以听到吗？
您好，能听到你说话。
我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之前在心经上面听的，我不是很理解。也是您解答的，他是您的那个问的是您回答的是说，有的在世间做的越多，反而造的业力越多，我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咋回事？您这个你最好说原文，您能找到我能想的。
我
找到原文，
就是在世间你做的事情越多，反而那种造的业越多，我不是很懂。
这个说法我想问问别的人也是不懂吗？
不懂吗？这正常。
正常吗？
这样不来就是你做的事情越多就造越多。
本来不就这样吗？
恶业。
那但是我们做的是好事啊，这也
算
是
好事，上的是善业啊，那不还是越业多吗？
你
们业只有恶业是业啊，善业就不是业了。
哦，那善业不是好事吗？
那也是
好事，是升天的呀，当然好事了。
就是一般你理解是一业，就是恶事才一业。
哦，
善事也是业。
那善业是好事，那不做呀？
不做。轮回嘛，善业升天，再不讲这个，再过三河道。那不这还是轮回啊？升天是好事吗？
升天不是好事吗？
好，不是前途相近了，不还在堕落呀、啊？那不还在轮回里啊？
那
是什么好事啊？
我理过了，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升天。
对，
升天是好事，我不认为升天是好事，不都说完了？因为升天还在轮回里啊，前途相近了，还要堕到三个道里啊，啥好事啊？这是。
哦，这样啊，
轮回就不是好事，只要轮回就不是好事，造业受报就是苦海，就不是好事。
哦，那懂了，我懂了。
要不然解脱道还有意义吗？没有解脱了，轮回都很好，这还用解脱吗？
嗯，懂了，我懂了。
师傅，就是天人他那个天福享完了以后，他是比如说他
一定过三个道，一定过三个道，为什么呢？要假如没做三个道，那他的福报还没享完。
哦，
完了，善的因都享受完了，他只剩下恶业了，他不做三个道才怪呢。
哦，
善业那个因果呀，他果报都受尽了，尽就是完了，就像那个灯一样，油耗干了。
哦，
他就该灭了吗？不就是？
我以为
耗完油该灭了吗？
明白了。我之前的理解就是像比如说人类一样，他也能做善事，是这个继续或者为人或者升天，然后做了恶事就下三恶道。完他天人他就不能再往上保持他的天人的那个。他不
想尽了不就行、
就是详尽，那他一直在做，他也不做善事。
咱就不说天人了，咱就说人类吧。你说是一直做善事，也不升天，一直活着，他就没寿命了。
都没有寿命吗？
有寿命。
是啊，是啊，他就一直活着了。那个因果，那个果报受尽就该死了。这个升天也一样，天赋详尽就该死了，那就是果报受完了嘛。天赋详尽了，就是果报受完了，那就该死了。这不跟人一样啊？人是善道。升到人这个善道，你的善因完了，那就该死了，果报受尽了，你不该死了。
到人道也是善报。
对了，升到人道都会死的。要假说不会死，不生不灭，那还说啥了？都会死的。就是因为这个生死嘛，为什么说修行是为了了生死？生死一了就没问题了，那还有啥问题的？就生死了不了，你没法不死。我们修行不就是为了了生死吗？
对，
也就是不，就是为了不再轮回了，不再造业受报轮回了，这就叫解脱。从啥呀？从造业受报这个苦海轮回里解脱出去，这就叫求解脱。修行学佛是为了求解脱，从哪解脱呀？从轮回的大苦海里解脱出去，不再轮回了。
好的，
师
傅，又知道了，谢谢师傅，
好吧。
哎，师傅，那是不是我们修完解脱道以后，实际上六度万恨都可以干，就是不再去执着什么杀呀、恶呀，但是都可以干，六度万恨不干。
你说这个六度万恨都可以干，我能听懂。你加上一句，不管善恶，这咋回事啊？
就是说，
不
再执着
善恶呀，都可以干，这么理解能行吗？你觉得？
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不住，做善事吧，或者说他也不住住在这个地方了，都可以。
做就等于不做吗？
做呀，做呀。我的意思是，六度万恨都可以去做嘛。就比世间人他去造业，就是说修完解脱道之后就不再说。
你现在说六度万恨都可以做，跟你刚才那个意思已经不同了。你说是善事恶事都可以做，这等于六度万恨都可以做吗？
我刚才说话说六了。不是这个，是六度万恨。
咱就这样说，什么是佛教？咱就说这样回答的，说多恶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自净其意是解脱道，咱先不说，这里头就有前两个内容，就有佛教的内容，就有多恶作，就不让你做坏事；佛教的内容就有众善奉行，就是鼓励你做好事，它就有这内容。为什么善事恶事都任意做？哪会有这种教义？
我说错了，说错了。
教义，佛教的教义就是多恶莫作，众善奉行，绝不可能善事恶事都可以做，绝对不可能。但是这不是解脱道，解脱道是自净其意，这是解脱道。
好的，师傅，我理解了，没问题，师傅啊，
好吧，好吧。
我理解的那个，就是，升到天人道未必比人道好，是因为咱们在人道做所有的事儿是喜忧参半的，就是有好有坏，二元对立。
不是这个原因，是在人道有解脱道，有佛法。
对，
学佛在天道呢，一般一有福报就不肯学佛了，只顾着享乐了。
对对对，
因为说就因为这个说人道好，为什么说人道好？说的是在人道求解脱的可能性大。要是论福报，肯定天道比人道福报大得多。
对对对，
这根本就不能比拟，人家这算啥福报啊？天道的福报比那比人道多得多。但是那个解脱道不好找，就是不大容易求解脱，就为这个不大容易求解脱，这样比较说人道比较好。并不是说享受福报，并不是说福报天那个天道那都比人道的就不能比，这个比人家那好得多。
师父，我想接着问一下，是不是有个说法，就是所有的佛都是在那个都在天，有这个说法？
你说全了，我猜想你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贤劫天尊佛在成佛之前 都在斗山天，斗山内院里，斗山内院主，他成佛都是从斗山内院下来成的，是这个意思吧？
哦，
是不是你说的意思是不是这个？
不是，刚才我理解成，所有世界的佛都是从斗山天，
不是所有世界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我们现在叫衔接，衔接将由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
哦，
嗯，这一千尊佛都是从斗山内院下来的，在成佛之前，在下来成佛度众生之前，他都是斗山内院主。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然后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弥勒菩萨就上升到斗山内院做斗山内院主。到他下来成佛还是从斗山内院，那下面呢第六尊佛那一个菩萨又上升到斗山天做斗山内院主，到第六尊也是从斗山天下来成佛的，就是正是这个规律，正是如此。
是，那我之前理解错了。好的，师傅，没问题了啊，谢谢师傅。
我想想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求解脱啊，然后你不能不做好事吧，你总得做吧。
不错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都前头说了，那个都不算求解脱呀，自尽其意才是做求解脱。这样说吧，你做好事是为了升天，你说我这个好事我不愿意升天，我愿意解脱，你就得把它空掉，等于没做，如同未做，这样才是解脱道。你要是认为这个好事是实在的，一定是升天福，享福报。解脱就是等于没有，你看看那个金刚经里怎么说的，善男的善女人受从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过，先是罪业都会消灭。你注意啊，这里头还有这个意思，要光先是罪业消灭吗？善业消灭不消灭啊？照样消灭，要不然他还得去享福，享福不是好事。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才是解脱道。解脱道就是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往昔罪业则为消灭，隐含着往昔善业也皆为消灭，都不在这个轮回里了，升天也就是升天福也不降了，这才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但是堕落的往昔罪业，就是福报那个也不要了，这才可以。如果是福报降福，不等于解脱道啊。不相互了，我要解脱，解脱出去，这不就是发心发愿的问题吗？发愿呢，就是发愿求解脱，不发愿求升天之福。
那比如说我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我发心说，哎，我就做了，我就不求什么什么任何的回报，
那就是解脱道，
那就是解脱道。哦，哦，师父好。
啊，您好。
善报都不要了，那还供天？为什么还供天呢？是的呀，是这个问题是吧？
你愿意是求世间福报了呀，没跟解脱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是求世间福报了。
那我没供天的时候，能不能无所求呀？
供
天
呢？
发愿的话，
何必呢？你无所求了，你还去求啥福报啊？还真有意思。我不求世间福报不是毛病。你这供天没有毛病。
供天可以发几个愿才能达成呀？
只有一个事，不是几个愿，你别用愿字，一件事。就在这一年，今年你完成这件事。你比如今年我要一套房，这就这些具体事儿，都是世间福报。我跟你举个实例，要一套房子吧。这人我认识啊，他夫妻俩，他夫妻俩从零点到十点，俩人换班，咒语不断。这个不容易啊，人少啊，俩人就这夫妻俩，他们就希望有一套房，他没有房子，希望有一套房，他那单位也垮了。他们也失业了，也没有啥存款，这一套房可以说是没有啥希望，但是他供天还是希望弄一套房，因为他没房。结果呢，单位垮反而成了好条件了。他有朋友做公路监理，啥叫监理啊？就是看着给公路施工那些工头， 他的质量合格不合格，就是合格了可以验收，不合格你得给我重干。这就是修公路的有这个朋友，他去见你，哎，你来帮我忙吧，帮他忙，那就跟谁打交道啊？跟施工队的工头打交道。行了，礼来了，挡也挡不住，一套房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样来了。他当官要是不垮，单位要是不垮，他还挣不了一套房，眼看一点希望都没，单位也垮了，工资都发不上了，还就是工资发上也不够一套房啊，那不可能的，哎，这样可，所以这都是凑来的。那要假如他单位垮了，也没工资了，也没有这公路建立的事，他还是没房。所以有的时候啊，他都多种因缘来的。你说啊，我求一套房从天上掉下来一套，不会，他一定有具体的事儿，有具体的原因造成的，让你能够得到这个房，一定是这样。就是所以说，不能再想的太神奇，很平常的事儿并不神奇，很平常很合理的，非常合理，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不神奇。所以不久公田求一件事，求个福报。是有人能实现，你要说所有公田的都能实现不成，这个你可以试试啊，你去试试你这能实现不成。不过你别弄过头了，你要弄过头了可能不行。我要当国家主席，那能行吗？那能行啊，你弄过头了、啊、过头能行啊。
师傅，那要如果说就说求一套房，用不用比较具体一点，就是在哪儿买，多大面积的？好像
求啥都要买，你试试吧，也可以，你试试吧。你当然可以，
这个也可以，就是那个求的这事儿目标具体一点，是吧？
你这个福报，你求这个福报，它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什么呢？啊、确实有人盖房，有人买房。要假如这个世界上就没人建房，也没人卖房，你求这也是白求。那哪有房让你买啊？
啊，
你得合理啊！你要弄个不合理了，那咋可能实现呢？
啊，
我说这个是实例。这个实际例子，我认识他两口。
哦，
他并没有他家大班念，他就他两口轮班念，舍供也是向天舍供，轮班念从零点念到十点，不容易的，你试试，你轮班念念试试的，费劲的人，人人都知道理了，结果这一套房还真有了，你看看。
那齐老师，我可以理解，就是说我要总结一下你这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在供天的时候，它算是求人类福报吗？也没有什么，也没什么关系。
解脱道，你就打坐观照吧，你都已经得到解脱道了，你还向就是向老天爷求了，这是。你这解脱道，老天爷管你这事，这是你修行的，这你才能解脱。
嗯嗯嗯，
这个事老天爷能会管你。啊，你不修行，要老天爷管管你就修行成了，哪会有这事啊？
那我们在供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出的夙愿和愿求就是有几个啊，合情合理合乎道，然后呢就是这样子。
合乎道啊，本就不是求解脱道，不是求世间福报的，不是求解脱道的。为啥要说合乎道啊？
哦，直接说对吧？但是他那个达成一定是要一个合乎的那个范围。
就
你想要怎样的？但是也要符合你的福报吧，不能说跳脱那个
东西。我想变成神仙飞走了，这能行不能？那不可能啊，你就别在那儿。
就反正具体点就好。具体点就好。
那个我师兄就有一个问题，他说那个比如说求个男朋友，那有钱有房子有车，人品还得好，对他还得好，这算一件事吗？还是算多件事？
这可能实现的，没有这个可能吗？这个可以吗？可能实现，这咋不能说？
师傅，那我能求说让我爸妈身体都好吗？
太早了，我可以说，这是所有的供天的一个愿望。最有价值、最伟大、最值得尊重的一种信仰，这最好是这样说。
啊，这也算一件事，不算两件事吧？
那这就一件事啊，当然是一件事，就是父母身体健康嘛。这体现了一个孝心呢、啊，这是最伟大的愿。
好、啊，谢谢师傅。
师傅，我问一个供天的问题，就是因为供天的他有的能成，有的不能成嘛，就是当时可能有的这样的。
我知道了。
对。
咱们别在这空讨论。 说空话，成能成不能成，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你供天供完了，到明年这个时候咱这说成了没，咱先记住这事儿，因为明年过来年了就该实现了。 你这个要求，你在这来这说你这个要求到底实现没实现，你过一年你再来说好吧。记住这个事儿，到时候再来说行吗？
师傅我再加一下问，就是如果求的是全家身体健康可以吗？
当然也可以了，
这也算一个，算一个，
这当然是一个事儿啊，当然是一个事儿啊。
师傅，那这种健康的话好像也没个标准，说能求父母都长命百岁吗？
是个标准。
那你那个健康不具体，这个长命百岁它就具体了。那我要说不是，他就说就这一年里发生的事，你求长命百岁，就我理解这一年里他俩没死就是达到目的了。
哦，
供天就是在这一年里要达到的。
哦，
你要说明年的，但是你在明年的初九供啊，
每年供就行。
不是年年都有初九吗？
啊，好的师傅啊。
徐老师啊，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就是本来就是求解放了嘛，但是呢那个比如说我
求解放跟供天就没有关系了呀。求解放可以就这样打坐观照，你早就得到求解脱的法了。
啊，对呀、啊。但是我比如说背这个债务所扰的话，我觉得也烦，你这个
那是我的事儿，供天上能说的，这是我的事儿，
能说是吧？
就给你求
解脱呢。不影响吗？会不会影响啊？
你别跟着说那个影响，你就说那个债务是好吗？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把债务消掉了，我也不是为自己消掉了，不好好修行不很好吗？就这个债务在心里很难受的。
债务的事当然能说了，不联系解脱，根本就没必要联系。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老师。好的好的。
徐老师好。徐老师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供天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心中心挂到顶的旁边那个斗鱼可以，如果不是修心中心的可不可以跟着来供天呢？
原本这个正月初九供天这个事儿，原本是原来老人说的法是说给心密弟子听的，你要说不是心密弟子能不能供天，这个题目太大。我说能有我的理由，我说不能也有我的理由。
嗯，
我跟你先说不能的理由吧，好不好？
嗯，
我再跟你说也的理由啊，不能的就是这样，认为新中心法是邪教，但是呢我在不是邪教那些教里找不到供天一轨，他这个邪教里头呢，他这个供天的方法我想用一用，这能不能可能给他吗？我这样说不合理吗？
嗯，
再说再另一个例子，微信就是观景，求心中心法，年轻人的事儿，家里父母年岁大了跑不动了，没机会观景，那我供天，我父母也求一求行不行？那当然可以，这不是他父母也没观景吗？你得看情况啊，在某某情况下可以，某某情况不可以，他不是绝对的可以。绝对的不可以，他都去死了，这问题哪有绝对的可以？某种情况下可以，某种情况下不可以，这才合理。
嗯，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明白了。
老师，我问一个那个其他的问题。
好吧，
就是有一个那个正体启用里边一个第十个后出启用，未做公务时不分内外，亦不变东西南北，将那个四面八方只做一个大解脱门，圆妥妥的体用不分，无分毫渗漏，通身打成一片。就是这一段里边的话，他说的那个这个四面八方，是不是我理解就是比如说像一个透明的那个大的热气球一样把自己那个包裹在里边，是这意思？
我都听不出来你说这个意思，你能把原文找到不能？
师傅把问题贴到屏幕上了。
哦，我知道了，记不住。嗯，贴上是的，我看到了。嗯，这里头有啥问题你说吧，然后
就 我就说，他说那个就把四面八方只做一个大的解脱门，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解脱门里边，然后他说圆通的
人不是这样说，这样说十月透出启用，这是说的正体启用句。
嗯，
是说透出启用讲这四个字了。
啊，
首先
是后边不有
后边的讲述的就是这四个字的内容，是吧？
嗯。
啥叫透出启用啊？就是后面说的做功夫是不分内外，就这个，这有啥问题吗？这里头？
他不是说那啥那个也不分东西南北，像四面八方只做一个大解脱门来去想圆陀陀的体用不分。我是觉得是不是他说的意思是把自己像那个造的一个四面八方一个大解脱门的罩子里边一样的这种感觉，去然后去那个体用。
你怎么说到你自己呢？这个这是说的做功夫啊。
啊，
做功夫这个说的心呐、
啊。嗯，就心怎么用了吗？他不是、啊、
说的心呐、啊，说做功夫了呀。
嗯，
我总觉得你说的是身，不是心。这里头说的是心呐、啊，你怎么从身上就理解了？就像气球包住一样，那说的是心，那、
啊、
说的是身体、啊，不是心。
嗯，是把心做这样一个体用是吧？
肯定是啊，这咋能会说身呢？
啊，对，我不是我那理解错了，我是理解的、就是。
啊，理解成身体啊，不是身体。
没，我说错了，我说错了，是，我就说，他是怎么把自己
包住身体，不是说的包住身体，包住身体啊。
对，师傅，我说错了，不是身体，就是心呢、啊，他那个
心、啊、
用这种启用的方式来去对待那个处理事和物呗，是吧？
一用也是说的心体，心的用也都是说的心，不是说你那个肉体，肉体的、
嗯、
不是说的肉体的体，说的心体。
哦，就是心体的这样去启用呗，是吧？是吧？
这一段话说的都是啊。
都是是吧？啊、哦。
好吧。
好嘞，师傅，谢谢。